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近代的哲学。近代哲学当然它是在基本的哲学的架构里面，包含了法国的理性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跟德国的观念论。可是在讨论这三个基本的哲学的这个以前，我们还得把社会背景里面一些大的思想的动向先讲一讲。第一个是讲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哲学的基本，我们上一次多少涉及到，就是地中海北岸的这三个民族，他们慢慢的觉醒，慢慢的觉醒，他觉得他们的民族的文化啊，就是他们的本土的意识，比这个普遍的还是普世的这个世界化的一种思想所压制，他们自己本身突身不出，他们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他们是一个法兰克民族，他们是英国萨森民族，所以他们要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这个语言的发音来做拼音，来做取代拉丁文。那么这是一个文学的革命，叫文艺复兴。而这个革命的方式就是民族意识的形成，然后就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民族国家以前，西方只有城邦政治，从柏拉图以前很久很久就开始，他们是城邦，所以有雅典没有希腊，有罗马没有意大利，有巴黎没有法国，有维也纳没有奥地利。那么以后慢慢的，这些城邦因为他有他独特的语言，有他们传统的不同的文化，那有他们的风俗习惯，以后他们成立国家，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而这个大的趋势形成以后，就影响到他们在大学里面学的是什么东西。比方说在大学里面教历史，那教什么历史？所以他们就会觉得，那你教世界的历史要教他们自己祖先呢，那个也要教，说德国教他们的祖先的东西，英国教英国祖先的东西，法国教法国祖先的东西，他就不是以罗马的方式，是全部都念罗马的东西。因为你以罗马做中心的时候，这三个民族那都是蛮族啊，微不足道，可是与他们的民族自己做主来说写历史就不一样，因为会把他们的好的精神把它推现出来。那么文艺复兴在这里是表示的什么？表示说他们还是要回到古典，回到在罗马还没有侵略他们，没有统治他们以前呢，他们原有的一些祖先呢，那个生活的习惯，还是生活的模式，还是他们的文化的一种形成。所以第一个是复古，把古代的一些智慧把它找出来，当作是盛行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典范，而不是用罗马在统治他们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模式。那么连起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对天主教这个政教合一的宗教，因为那个时候政治跟宗教不分，所以变成思想家还是知识分子，他所反对的还是所批判的那个矛头，就指上了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具体的那正式的团体，教会里面有教堂，教堂里面有教士，所以那个时候政教因为是不分，所以还没有所谓的施政厅，还没有所谓的这个政府的机构，因为一切都教堂里面才办理。小孩子出生以后要叫个名字，到教堂去洗礼得到一个名字，你长大了要结婚，那到教堂去，然后教堂给你登记，你死了那要埋葬，要把棺材抬到教堂里面。所以我们说他整个的人生教堂在管，而事实上当时政跟教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在做学术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分清楚正是那个他所实践的所推行的，他有什么罪过的话应该归于正式，而不是把 这个政教合一的东西，把所有的罪过然后都归于教会，那这是不太公平。那我们说第一个复古，第二个呢是人本，因为他觉得在政教合一的时期，一切好像都归于神本，教士们在宣讨一个社会政策的时候，都用上帝的意志，都用上帝的意思来去讲。那么现在人开始慢慢的觉醒，他觉得不应该是什么东西开口闭口都是上帝，用上帝来去压人家，那应该是叫人的理性。因为真正讲起上帝的问题的时候，人还是要问，那如果人这个思想没有什么用，如果人的理性根本就没有用，什么东西上帝都在管，那就人的理性干什么？就是他也会用这个方式去反思，觉得上帝既然造人，然后造人里面有理性，理性会思考，那上帝的意思是叫人去思考他的一个问题，思考他自己生从何来，死归何处，运作何事的问题，而不是说人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只是去接受，只是问教会究竟人生从何来，死归何处，运作何事，他自己的理性完全是荒废了，好像把他虚极化了。所以人中心的这个思想，理性做中心的思想，这是相当的重要。那当然在这一段期间，文艺复兴的期间，在教会里面他也有一个措施，就是他觉得人生还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有神秘的，就是说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去了解到的，那么那一个神秘的这个层次还是要归到这个宗教里面的一些修行的部分，他不能够说完完全全什么东西都用理性去思考，因为理性有它的限制，他毕竟有不少的东西他不知道，那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怎么办？所以只好他透过这个集体的这个智慧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说他除了这个复古，除了这个人本的精神之外，当然后面就是创新。创新很重要的，他在这个大学里面所给予的这个，比方说人文他应该有一个创新的东西，因为他的整个文史哲这三个科目，每一个科目都应该有他的一些创建，文学应该有一些创新的东西，虽然里面讨论的东西是传统的，不过他应该用新的角度去看，比方说很清楚的坦登，那么他写的东西，这个地狱炼狱还是天堂，这当然是宗教的主题，宗教的课题，可是他要写这个宗教的课题的时候，是加上他自己的意见，加上他在当时在政界佛教的一些前身，他要把所有的劲敌，所有的这个政敌都写在地狱里面，都写在地狱里面去。那为什么？因为他用这一种的方式，就用文学的一个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到地狱里面第几层的地狱看到某某某，然后当时谁都知道，坦登写完了这个出版了这个地狱的时候，很多人朋友告诉他，你怎么会在地狱里面看到他？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他现在还是做一个大官。可是我们说坦登是很厉害，他二度的伤害。他说你们都不知道，事实上这个人早就死了，他的灵魂早就下了地狱，甚至是魔鬼附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个人已经不是这个人。所以我们说在坦登一方面用白纸黑字的这个作品来去当作他的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另外一个呢还要再用他的语言来去污蔑对方。这是一个新的，就是在当时的整个创新的一个了解里面，在人文呢，人文社会这一方面，那由他的一个见解，像唐吉诃德传写的那个唐吉诃德对这个人生的感受，还是 Shakespeare 他对政治的因素，还是歌德对德国这个文化的一种了解，那么都是由这一个层次。 当然我们说在人文社会里面，像马基亚维利，像马基亚维利他的对人的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莫托马斯莫尔，那么这一个他写的理想国，那么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甚至我们说连这个后面的 Hobbes， 那他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豺狼等等，那么都属于一个创新。不过创新当然它有一部分是很好，有一部分也不太深，就是对人性的一个了解，有的时候是走上极端。不过我们说最没有什么争议的，你知道它一定进步的，那是自然科学。这一些天文学家那么开始了解到，以前一直都以为地是中心，太阳东边出来西边下去，月亮东边出来西边下去，都是为地球服务，现在才知道不是地球做中心，而是太阳做中心，地球要说太阳转。所以地中心说跟太阳中心说，那形成很大的冲击。因为在当时有人家认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是地球做中心了，太阳东边出来西边下去啊。那现在科学家竟然说是太阳为中心，那是第一个违反的教义。那么事实上这种想法也是物质，是吧，把这个科学跟宗教混乱了，然后把宗教的这个原则运用到科学里面来，还是把科学的原则运用到宗教里面去。事实上圣经不是科学的书，它是宗教的书。那么自然科学家所讲的那是科学的原理，它不是宗教的信条。所以这两个东西本来讲是的不应该分为一谈。可是到后面写西洋的这个历史的一些人就会把这些东西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坏的东西写到宗教里面去，把好的东西写到政治里面，还是翻过来。事实上这都有问题。那么在近代那一段时期里面，自然科学的成果是相当可观。我刚才提的，就因为西洋发明了玻璃，因为它使到人大开眼界啊，人的这个对物的这个了解加深了很多，也就因此人能够认识物，能够载制这个物。那么自然科学的这个发展是相当的快，而且每一个东西几乎都可以给它一个很好的分数。那么一切要等到当西洋人把这些科学的成果拿来运用到去欺负别人，就是把人跟物之间的关系过渡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用别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科学家把对人的这一个本来是应该是有关怀跟爱的对象，那么把人当作是能够宰制、能够利用的对象，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人文社会里面来。那这个是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不是也一样的情形，我们说不是把责任要归到这个自然科学，而是归到后面的一些政客，那些政客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拿来当作是宰制别的人的一种工具。所以一个科学家他发现发明了火药，那发明火药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可以去开山，就可以去开火流之类的。可是有人家就把它拿来发明枪炮，拿来去杀人。可是杀人的这个行为，你当然不能够归罪说最先发明火药的那一个，而是要归到那利用那个科学来去做坏事的。那么这两个不必要是相同的人，就是发明火药的跟利用火药去做枪炮的不必要是相同的人。所以科学还是说宗教政教合一，那么政教合一的时候，一些违反政治的言论还是违反宗教的言论被叫上了法庭，要被办了罪，这些不全然是归到宗教，它一个归于政治。因为那一个教士他本身是一个政治的执法的人， 那么他的执法的一个方式，那究竟他是站在教师的立场还是站在法律的立场？如果他站在教师的立场，他在行宗教的领域，那应该归于宗教，如果不是，那他是归于政治。所以这一点我们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认真的把这些东西把它分清楚，所以以至于常常会有一种误解啊，以为西洋的宗教那么是帝国主义的这个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工具，它是拿来侵略别的人。所以很多的现在一些新生的国家，尤其落后的国家，知识分子都差不多有同样的误解，因为宗教原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这个什么。当然宗教家在这方面表现不好，好像在我们中国跟西洋的，不管是从鸦片战争，从人法联军，从八国联军以后的条约里面都另加上了一条传教自由等等，让人家觉得他们传教士能够在我们这里自由传教，是因为他们打仗打赢了，是因为我们打败了才让他们传教。所以把这个宗教本身的这个传道的一些最优良的东西蒙上了一个那么属于条约之下的一些十三品，这是传教士他们的这个当时不够明智的一种做法，可是跟这个宗教的本质应该是无关，跟宗教所发展出来的一些东西也无关。所以在这个近代这个结束，尤其是文艺复兴的那一段时间的东西，那么在西洋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至于它自然科学发展后续的一些东西，那是我们应该把责任的归属厘清，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属于自然科学发展呢，那么跟他们以后拿到自然科学的成果所做的，那么跟他们的这个宗教情操，对从十三世纪就开始的修会的一个开创，跟以后的传教士那么到世界各地的去传教，那么一些所做的社会的一些工作，我们多多少少也应该厘清，那么哪一些社会的工作是属于福利的属于这个救济的系统，那么哪一些是属于有目的的还是盈利的系统，这要分开。在我们中国早期的时候，那一些这个海关的这个权利，收税的这个权利，还是邮政的交通的一些东西，他们在管，那是盈利，他们为了利。可是他们办的大学，办的医院，办的养老院，办的有所，这个不是盈利的一个机构，这是属于一个福利的机构。所以这一些东西在我们在念西洋哲学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然后呢就让我们在思想的层次跟这个理念的层次的的确确可以把这些东西分清。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